如果无痴它另外有自己的体性，它主要的是正对无明，正直接的对治无明，或者直接的跟无明是相反的，那我们就可以想啊，那么慧是不是这样子？根据这句话的意思，无痴跟慧是不一样的。那无痴是这样子，倒过来说，慧也不是这样的。慧，可是为什么慧不是针对无明呢？我们要想一想，因为慧的范围比较大。刚刚讲有文思修各式各样的慧呀、啊，慧的范围很大，它未必是直接针对无明，可是就无痴，无痴的反面在我们的根本烦恼里面，就是我痴。我们也看过无痴就是有这个我痴啊，就是根本无明。那这里无痴当然就是跟它是相对反的、相冲突的，所以它是针对无明。好，那如同无参跟无嗔一样，就属于这一种善根的性质的。那么从它是善根这个性质来看啊，也可以看出它跟慧不一样。我们没有看到过对慧的说明，有提到说它是善根，没有看到这个这样说明的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不这么说呢？慧的自己最大的特性不在这个善根这个特性。慧正的我们讲过，就是像刀子一样，像我刚刚在做的比喻，就是拣择、抉择哈、抉择跟拣择、决断跟拣择，它未必有这个善根的那种作用啊。所以我们如果你不把它连贯起来思考的话，不见得感觉出他们那种差别。如果你通通把它合起来一起去想，哦，是这样的，慧确实没有这个善根这一种，善根就是能够增长啊，能够增长善的这种作用。正如我们说的五根五力啊，是这样的，慧并不是这样。慧虽然是五根里面的第五个啊，哦，五根五力的第五个还是慧的，但是那个层面那个时候这样说的。好，正如我说这个慧啊，它的范围比较广。好，那我们再看第三行，论说大悲无嗔痴色，这个当然是指无嗔跟无痴哈。这个是用大悲来做例子哦。这个论也是瑜伽师利论的卷57，一样都是在色觉这分当中。色觉这分里面有很多讨论，很多讨论。那是本地分里面没有的。大悲怎么样呢？它是呢无嗔还有无痴色，就包括在这个部分的哈。那它呢非根色故，就是这四个字很重要。那这里的根是指我们以前有说过的22根，它不在这22根里面。22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，还有呢就是刚讲的5根啊，还有那个我们说过的5种觉受的根，喜乐忧苦舍，喜乐忧苦可那5种觉受的根，最后还有那个命根啊、男根、女根啊那些的，统统合起来，总共就是22根。那大悲呢，不在这个根这个范围内。那之所以说根，也有它的特性啊，根当然主要就是它能够生长，这个叫做根。那刚刚这里是说大悲啊，它是属于无嗔无痴所摄。我们看一下啊，那它不是根哈，若比无痴以慧为性啊，倒过来我们这里是一个推论哈，也是一个对比，就是前面讲的这个无痴啊，如果无痴是以慧为体性，那同样的大悲啊如力等，如果是这样子啊，这是一个前提，会导致什么结果？因慧等根色，是这样的。那大悲如力等，这个我想这里是在讲那个，因为我们通常讲力啊，还是刚讲那个五根五力啊，还有就是 我们知道十波罗蜜里面也有个利波罗蜜，大家知不知道？是这样子。总之说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假使是这样的话，会导致变成慧等等呢，也是根的范围内。那记得这里的根是指22根，不是五根无力那个根，是这样的。那当然慧并不在22根里面，所以呢这个结论是不对的，因此前提也不对，它的逻辑是这样的，前提不对，所以就是说呢，无痴不可以以慧为他的自信，那大悲啊，也不可以说他是如同那个力那样的。好，又若无痴，第四行中间，又若无痴啊，无别自信，如不害等，因非实物。变为论说点，那这个又是从另外角度说，是要说无痴这件事情到底是实有的东西呢，还是我们假名安立，就是根据某种原因啊，某种条件去建立起来的。就这里讲，如果无痴是无没有自己的另外的体性的话，就好像不害，不害呢？不坏这件事情，它不是自己有体性的，它是假名施设起来的，因非实物，就变成了它不是实际有这个实际存在的体性的东西。这样会导致什么结果呢？变为论说，十一善中啊，三世俗有，余皆是实，就是会导致跟《瑜伽师地论》这里说的会有冲突。一样，这个是五十五卷说呢，十一个善心说法里面啊，这当中呢有三个是世俗有，其他的呢都是实，应该是实物有或者是实体有啊，主要是讲实物有。什么叫世俗有呢？那是指哪三个呢？就是不放逸，还有舍，还有不害，这是世俗有。那但是在瑜伽师地论里面讲的世俗有到底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刚讲的是一种假名安立，等于说它是因为某种状况了而建立起来了，并不是它本身可以建立起来，本身自己可以建立起来的，这个是实物有。那现在讲说十一种善心说法里面只有那三个，不放逸、舍，还有这个不害，是属于这种是实物有的。因此这个无痴也应该是实物有，是实物有，也就是他必须自己有自己的体性，不是依赖特别的或者其他人而建立起来。但是呢，接下来然即论说会为体者，那么在刚刚讲这个阿毗达摩极论里面呢，他是站在另外一边的，他是说无痴是慧，但是呢，他是站在什么立场说的呢？好，现在要汇通一下极论所说的，极论所说的这个会为体者哈，我们来解释，就是举彼因果，显此自性。主要是这个原因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以这个比还是讲无痴，以无痴的因跟无痴的果来显露出他的自信。那是这样，当然这个跟慧还是有关联呐、不是没有关联啊、是这样的啊。那么然后他用个比喻，如以忍乐表性自体，离必因啊。那这是前面在我们在说明性的时候啊，那么性也有跟忍跟乐有关联，但是呢，一个是它的因，一个是它的果。大家还记不记得？一个忍跟乐这两件事情跟性的关系，一个是性的因，一个是性的果。一样，这个慧跟无痴也是一样。是他的因跟果的关系的，所以实际上也没有那么大冲突。但是毕竟来讲， 他自己的体性还是不一样，就是这样子。接下来说呢，以这是一个小结论哈，以贪嗔痴啊，这个怎么样的六识相应，正烦恼色，其恶甚故，利不善根啊，断彼呀，必由通别对治，通虽善会，别即善根。点点点点，好。那么后面这个结论结得很好，什么意思呢？他现在又回到反面去，先讲贪嗔痴，贪嗔痴这三样啊，跟六识相应，这我们已经知道，而且它是真正是主要的烦恼，它属于主要的烦恼的范围。正烦恼色，这个正烦恼色呢，左伯先这个小字啊，他说恶减不信的，就是不属于那个其他那个比较次要的烦恼了。那刚刚讲的六识相应啊，那么它是减疑等，一样它也不属于那个疑那一种烦恼的。总之这一种贪嗔痴烦恼是一个很主要的烦恼，其恶甚故，这三样啊要发动恶的事情，身口意啊，那他们力量很强，因此把他们建立为不善根，这是贪嗔痴。那倒过来其实要主要回头来说这个无贪无嗔无痴的断彼啊，必由通别对治，想要断除贪嗔痴，就是断彼，这个彼指贪嗔痴、哦、要断他们的话呢，一定要借由通跟别的对治，也就是要修行这些法门啊。那通跟别，好，通是什么？通虽善会，就是这样子。这个地方我看到左伯先生的这个版本啊，他是说通为善会，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字跟我们现在这个电子档的字不一样，他说通为善会啊，所以还是有点不一样，意思差不多，不过虽当然是比较宽，为就是限定啊，那如果宽一点就是要虽通，通当然就是说都可以对治，都可以对治贪嗔痴，这个叫通。那么虽然是善的这一种慧啊，因为这个左伯先他那里有个日文的标号，日文的一个符号，那个是 no， 就是说善的慧，善的性质的慧，因为慧也有恶慧乃至邪慧，善的慧，但是别啊，那就是这三个根，无贪无嗔无痴。所以这三个根呢、啊，说真的是要有他自己另外的独立的这个体性，因为他们的作用就是单独的针对的个别的对治这个无对治贪嗔痴的。好，总之这个小结论，由此无痴必因别有，就是说他的体性不可以就是慧，他要跟慧要还要区分开来。那这以上就是这三个善根，无贪无嗔无痴。接下来第七个善根就是勤，勤为精进于善恶品，修断四众，永恒为心啊。精进这个善根呢，其实很容易懂，不复杂。相对对一一对应于善，它是修善，然后呢断恶，同时就是断恶。在这两个方向来说呢，是永汉为信。那底下会有解释什么叫永，什么叫汉啊？它的体性就是永汉，是它的体性。精进呢、啊，在瑜伽师利论，成为师论这里有没有说呢？有，就下一页说的很详细，我们看就明白哈。那、然后呢，它的主要作用对治懈怠，而且呢，满善为业。满善就是令善的事情圆满，不会中途啊就中断掉了，这是精进的主要作用。同时对治懈怠，那这里解释永表圣境，简诸染法，这个讲得很好。永啊，它的范围必须是要清净的，清净的没有杂染的，也就是没有不是恶的， 这个染法，这个杂染或者染污啊，在成为时段不太明显，在一些时段很明显。这个染污这个字是跟善还有无忌三个并列，所以那个地方讲的染污其实就是在讲不善，其实是恶。但是他为什么用染污呢？有时候染污范围大一点，把那个不无忌也包括进来，那个时候的染污是通于有漏。那这里讲呢就是圣净，那么就是刚刚讲减诸染法，就是他排除这个染法，他当然指的是说他做的对象必须是善法，这个才叫做精进，才叫做勇，也才叫做圣净。那汉呢表精纯，减净无忌，这个就很特别了啊。我看一下啊，这里减净无忌，那个无忌指的是那个无惑无忌，有四种无惑无忌，就表示说不是那个范围的，排除掉四种无惑无忌，当然也就是还是善，这个汉的对象范围还是善的。那减净是什么？什么还有个净呢？我们看一下，表示精纯呢、啊。那我看这个净也是因为它范围比较广的关系。我们看它下面解释，极显精进呢为善性色，是这样的。所以精进呢，要讲精进这个善根呢，这个善的新说法体性一定是善，不可以是无忌，也不可以是恶。就这样子，如果你做的是无忌啊，对不起，那不叫精进。就是无忌的事情你做的很勇猛啊，对不起，那不叫做精进，必须是善的啊。还有这里讲精纯，好，我们看下一页250页。那么这里面的详细说明很好，也跟瑜伽师利论有很多共通的。此相差别略有五种，所谓这个念披啊念背啊，我想都可以啊，披意思是一样的，背甲或者披甲。第二是加行，第三无下，第四无退，第五无足，是这样的。那就是这一种方式的精进，那瑜伽师利论都有这样说的啊。但是底下会有说明，一个一个的对应，即也就是经典上说的。我看左伯先生这里面他也没有讲是哪一个经，可见书籍里面并没有提到、哦、那我们或许先看一下左伯先生这个有用。这个背甲或者披甲呢，它是指最初发起很勇猛的这个利乐的这个欲，当然这个就是我们的五片行的第一个欲的这个新说法。然后有加行，加行他说下士色善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士可以说是四个大家知道抉择分，色抉择分的善根所色也可以的，因为那个都属于加行位，就是这个软顶等四第一法那个四个色抉择分的善根，我想这属于这个加行。无下，这个下说卑下啊、哦，还有无退无足，无足这里有个小字说怒地观时啊，厚厚圣道，是这样的。那无足可以表达出他这种勇猛精进，可以说就是没有，不是很容易的，就等于说我们通常讲的以少为足啊，所以他可以一直的勇猛精进。即经所说有事，有事是对应第一项哈、哦，这里都总共有五项，一个一个的对应，有事对应前面那个背甲，有情对应那个加行，有勇对应那个无下，坚猛对应那个无退，不舍善恶对应那无主，如次应之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根据这样的顺序一一的有对应关系。那这里面这些文字上的意思啊，左伯先生也有补充哈、哦，有事就是出发心的时候，有情，他说这是自分行下品，那有勇是中品，坚猛那是上品，不舍是圣境，点点点点， 不舍善恶 是这个圣经。不舍善恶，或许我们可以解释一下，那什么叫善恶？恶这个字大家知不知道？它原来是什么东西？你们都知道，那我不用说了。那但是它是做什么用的？好，那个牛背上的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用的？恶是做什么用的？啊，恶就这个恶是规范它，规范那个牛。然后它这个东西是连到后面的，或连到前面的，所以就是有点控制它、驾驭它的，这个叫恶。不舍善恶，就是不会舍离善的这个轨道，在善的这个范围内，那样的。再来说此五别者，这五项啊有什么差别啊？就下面就有解释了。为出发心，还有自分，自分就是包括三个哈，就是那个二三四，自分这两个字包括了二三四，有情有勇与兼猛，然后就是圣境，是这样的。圣境就是第五个，自分行中三品别故，就刚刚讲的，有情有勇兼猛，这个不太一样，稍稍有点不一样。这些文字上或者这些古文啊，到底它确切的不一样，这个要进一步去看一下。情勇兼猛，好，再来或出发心常识无间因重无语，一样用这五个来比对前面那五个的差别。就第一个呢，就是属于出发心；第二个呢是长时间的，那么这相对应于那个加行，或者相对应于那个有情，这个从时间的角度去说它。第二、第三个无间，没有间断；第四个是因重；第五个无余。啊，他们这样的修啊的差别，因此来建立这个刚刚讲精进啊，就是这个情的不同的状况的。好，再来呢，一样也有另外一个搭配关系，或知两等五道别故，也可以比对对应于我们通常讲的五道，知两道加行道，见道修道无学道，就这样子啊，就这样的比对也是可以的。再来呢，二圣就近道，心大菩提故，诸佛就近道，乐利乐他故，点点点点。那我想这句话是在解说后最后面的了。二圣的就近道，还有他们是心大菩提，但是诸佛就近道呢是乐利乐他这样子。那乐利乐他，我的解释是说，他乐于去利益跟令别人安乐，我是这么看的。那这个也没什么特别难懂。二圣究竟道主要还是入涅槃，但是诸佛的究竟道，我常讲的诸佛菩萨，就是刚讲无住涅槃，他们随时随地在十方国土，就现前当下，乃至穷未来际，利益一切众生啊，这个没有止境的，没有停下来的。如果停下来，就不叫做佛。这是大圣很特别的一个看法，就是这一点跟二圣不一样。二圣的最后的终点就是自己入涅槃，熄灭所有的贪嗔痴各式各样的烦恼。然后呢，就是这一点我以前可能有说过，有些师弟们有说，阿罗汉们最后入无余涅槃了、他有个状况，这个状况说真的不容易了解。什么状况呢？有漏的种子杂染种子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修行善法可以破坏那个有漏杂染种子，这我们都知道。而且呢，就是熏习跟增长善法的种子，还有清净种子，当然也有无漏那个无记的种子哈，都有。但是呢，阿罗汉们要入涅槃的时候啊，连这个善法的种子，这个无记种子，也要怎么样呢？也要把它破坏掉，也连这个都要破坏掉，然后他才能入无余涅槃。可是我们常想，这个 善法种子，你怎么去灭它呢？你拿什么去灭它呢？因为刚刚讲恶法或者是杂染种子、有漏种子，我们可以透过修行，特别是以无漏的现行，见道位也好，修道位也好，这无漏的现行来对治有漏啊，清净的可以破坏这个杂染的。可是你清净的跟无漏的，那他要用什么来破坏它呢？啊，这个很难理解。可是一些师父就是这样说的，而从道理上来说也是对，不然他怎么入于涅槃？对不对？入于涅槃，那他就是一切都不活动了，这才能入于涅槃呢。如果他有任何一颗种子，不管是善恶哈，不管是有漏无漏，任何一颗种子，那他总有要发生现行的机会嘛。将来要是有缘，我们学成圣都知道了，你有种子在里面，只要他将来有因缘适合他的，他就要产生活动啊，那他不就从无因涅槃跑出来了吗？简单讲就是这样一个思维啊，对不对？但是不是他连这个都要灭除掉，不过没有交代怎么灭除，详细的没有交代怎么灭除，大概这个也是很维系啊，很特别的。以前是认还，我们现目前看到的还没有看到这个解说的，不过我也想过是可以的，可以的，不是不可以。好，为什么可以？要考你们思考一下，模拟一下，在我们以前学过中有没有跟这个有点类似的？有一个东西很类似，灭尽定，灭尽定跟这个很类似。我们思考一下，灭尽定，灭尽定又叫做灭受想定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怎么样入灭尽定？当然它的程度要很高啊。灭尽定是无漏的定，它要灭除，它有能力灭除有漏的这些东西啊，而且是已经到了它的禅定，要到了非想非非想定以上，这个定就是三界有顶的定，它都达到了，但是现在要超越它们，进入以无漏的方式的那种定，这是他的程度说的。但是他真正内心的运作，就是刚刚讲的，他要想要灭受跟想。我们都知道我们有色受想行识啊，那么主要这个受跟想，他要灭掉这两个东西。我们也知道他之前要先有这个作意，他内心要这样子想，我要灭受跟想，以这个想的方式去修这个定。所以他弄这个定的时候，就是顺应了前面这一个作意的力量，所以把受跟想都灭了。可是我也说过啊，我们也都知道，这个弄灭尽定还可以出来的，对不对？大家都知道可以出来的，可以出来的。那我们也知道为什么那可以出来，他那个事还在啊。虽然弄灭尽定六事也不活动，但是六事不活动是不客气讲还是有细微的。可是为什么说不活动？因为第六识的主要活动就是受跟想，受想一灭啊，你第六识不太能有那个活动。但是那个细微的，很细微很细微，还应该还在，但是反正不活动了，也没有什么内涵了，所以就说灭了，连第六识的活动都灭。第六识在有几个状况是不活动的，其实没有包括这个。有怒无两种无心定嘛，无想定跟灭尽定，第六识是不活动的，但是它可以出来啊，出来的第六识当然都活动，就可以出来，就证明一件事情。当然灭尽定也不是断除那个一切种子啊，所以当然种子又可以活动，但是类似的，他们既然要入于涅槃一样，入于涅槃之前，他要有这个作意。什么作意呢？就是让那一些善法种子、无忌种子都怎么样呢？不给他机会嘛。就是说，你不给，就算将来碰到缘，哦，也不能让他们去受到缘的帮助的力量。什么是缘？就是熏习。记得我们最前讲这个第八识里面的两种习气：意所习气跟等流习气。他们可以回过来帮助原来在第八识里面的种子，帮助他们生跟长，帮助这些习气生跟长， 所以才能够感得那个现行。现在如果刚刚讲阿罗汉门呢，起这个作意，令这个里面的种子啊，就算将来有缘，也不要让他们受到那个刚刚讲那个熏习的力量。那如果这样，那可以。我认为从逻辑上跟思维上应该是这样做的，是这样的。灭尽定可以这样做，他们也可以这样做。还有一种定，虽然不见得是灭尽定，我们都知道那个阿罗汉们怒定可以一怒怒的，像就是以大迦摄做例子。那么佛交代衣钵给大迦摄尊者怒定，然后等到弥勒佛出来的时候要交给他。好，那这种定也是类似的。什么叫类似的呢？他怒定之前要有这个作意，等到将来弥勒佛出来的时候我要出定。可是他怒这么深的定，什么事都不活动了，什么事都不活动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到时候他会自己会出定呢？这个也是我们讲过的，这个是等无间缘，记不记得？等无间缘有这个作用，就是说中间是一段空白嘛，不管这空白多长，他最后要弄这个定的最后一个一念，这一念可以作为这个空白的结束的第一念的具有一开导一等无间缘，可以这样做。那现在是倒过来哦，现在是这一念告诉这个内涵，你们通通都不可以，所以他就当然也不出来，就怒涅槃。可以这么思维，就算经论没讲，你可以这样思维它。那怒灭尽定是说到时候我们要出来，这个大迦摄尊的这里到时候要出来，这个是相反，到时候也不要出来，不然他怎么能够把所有种子都让他等于说把它破坏掉，因为不给他任何机会，不允许他有活动的可能，这样才能入涅槃。好，我们占用了两三分钟。